请大家打开讲义。
第二面，二经文大意。那么前面呢是解释经题，把这个佛说四十二章，这个所代表的意义啊，做一个简单的说明。那么这以下呢，我们在正式讲经文之前啊，把本经的修学纲要啊，先做一个说明啊。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大意啊，我们把它分成三大段啊。第一段呢是一个总标，第二段是别名，第三段是结劝。那么总标当中有两小段，我们先看第一小段。四境顿渐兼收，首唱四性达本，解无为法，名曰三门。又曰心不系道，意不结业，无念无作，非修非正，不利诸位而至重罪，名之曰道。金刚无助之子，为魔不恶之门，不业持意，此为顿教。那么四境顿渐兼收，那么这以下的四十二个篇章呢，它的内涵呢有顿教的法门啊。那么顿教的法门基本上是一种理观的，就是观察这个不生不灭的理性，叫做顿。因为它的悟入呢是特别的圆满，特别的快速，叫做顿。那么这个渐教呢，就是一种修行的方法啊。就是说虽然我们的本性是清净，但是从无量劫的流转当中呢，的确有很多的造作，造了很多的业力，那么也就留下很多的痕迹了啊，有留下一种善的功能或者是恶的功能，这些都加以调整。那么这个渐教呢，就是一种戒定慧的调伏法嘛，叫做渐。因为这样的成就啊，它是要慢慢的渐次成就的，所以叫做渐。那么这以下呢，先讲这个顿的内涵。首唱四性达本，解无为法，名为沙门。那么这以下对这个沙门呢做一个定义。这个沙门的意思呢，就是出家修道者的总称。当然这当然包括了外道的出家者，也包括那个佛门的出家者啊，只要能够离开世俗的家修学这个道，那么都叫做沙门。不过这个地方的本经对沙门的定义呢，它有比较高的标准。他说什么样的人有资格称为沙门呢？就是你能够四心达本，解无为法。这个四啊，应该把它解释成观照啊。那么智者大师的观心法嘛，就是说呢，我们这念心在观照的时候啊，你先不要向外观照，你先观照你这一念明了分别的心事。当然这个智者大师的观照法，他是先做因缘观啊，做一个粗浅的观照。那么透过因缘观，我们马上看到我们这一念心啊有种种的功能啊。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布施啊，他的东西就很习惯于很欢喜的把它送给别人啊，来跟大家一起受用。他这个布施的善根是怎么来的呢？就过去生有造布施的业力。有些人他就有持戒的善根，他对于佛陀所制定的维系戒法或者是根本戒法，他就能够很习惯来奉持。那么当然这个都不是今生才有的，他多生多劫就欢喜持戒啊。有些人他能够忍辱啊，你种种的不合理的事情加诸在他的身上，他能够不动，安忍不动。那么我们在观照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自己内心当中有很多善良的功能，当然不幸的是也有很多邪恶的功能。有些人贪欲重啊，有些人他贪欲很重，贪财贪色贪名，但是你骂他打他他也无所谓，他没有什么脾气啊。有些人他是非常的洁身自爱啊，少欲知足， 但是他的嗔心很大，你一点触挠他，他就不得了，发脾气。所以我们内心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善良的功能，邪恶的功能，这个是怎么来的呢？这个不是上帝创造的，就是我们过去当中无始劫来烁烁的造作，烁烁的欣喜，就有我们现在的这种内心的善恶的功能。那我们刚开始在关心的时候，应该是先观察到内心的这个表层的这些有为诸法。为什么叫有为呢？因为这种善的功能跟恶的功能都是要假借因缘才能够出现的。那么当我们在升观我们的正念心，那么用这个我空法空的智慧呢，把这些假借因缘造作的善恶功能把它拨开来，就会看到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本来面目，所谓的四性达本，就是通达到我们最初的本性，而这个本性是无为法，你不用假借造作它就存在，你造了再大的善业它的本性是如，你造了再大的恶业它的本性也是如，你这个造善造恶不能改变它的，它的本性不能改变，你造善会累积一种善的功能，造恶累积恶的功能，但是这种功能不能影响它的本性，它的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。那么这种不能改变的本性就是无为法，因为它不是假借因缘而出现的，所以它就不会因缘法所改变。那么当一个人在观心的时候，从有为的善恶的对立法而观察到圆融无碍平等的法性的时候，那么你就有资格称为沙门，你开始在修道，修道你有资格修道。又言心不系道，意不结业，无念无作，非修非正，不利诸位而自从罪，名之业道。前面是讲修行者是一个就着一个人来发明这个无为法，发明这个顿教法的。这以下是耶者法，前面是耶人，这个是耶法。那么这个法，当然这个法指的是道了，那么什么样的法才叫做道呢？就是我们这念心啊，心不系道啊，我们的心啊，不要在这种戒定慧的因缘造作啊，不要去思念种种的啊戒定慧的善法，当然也不应该结业，你也不要去思维种种的恶法，起种种的贪嗔痴的烦恼，你内心当中呢不思善也不思恶啊。那么不思善也不思恶，你内心当中因何因住呢？安住在什么境界呢？无念无作，非修非正。就是无念无作，当然是噎着远离恶法了，没有恶法的念，也没有恶法的造作啊。那么内心当中也不安住在善法的修跟善法的正啊，就是远离善恶的这种对立的因缘观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安立在不利诸位，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阶位啊，没有说哎，你是一个功德相，他是过失相啊，你是一个人，他是一个恶鬼道。这种果报体，这种五蕴的果报都是因缘所生法啊。那么这种因缘所生法拨开以后所现现的这个如一切法如的心事呢，这个就叫做道啊。那么当然这个道就是一种无为的真理啊，或者天台宗给他一个名称叫做现前一念心性啊。那么就是这个就叫做道啊。那么金刚无助之子，为魔不恶之门，不业时已，此为顿教。前面是耶着本经的经文把这个顿教的止观啊把它发挥出来，这以下呢，那么引用其他的经典来做一个旁证。比如说金刚经，金刚经呢是开导一个已经发的菩提心的菩萨啊，菩萨 花了阿秒多罗三秒三菩提心，因何因住，因何降伏其心？那么菩萨的菩提心呢，他要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但是这样的一个上求下化的心呢，当然是一个有为的造作了。那么这个有为的造作应该以什么当作自体呢？那么《金刚经》解释说，以无住为自体。我们解释一下，我们一般人的菩萨，他遇到逆境的时候，我们的处理态度啊，是心有所住，就是我们这念分别心啊，就住在这个因缘所生法。当然，这个因缘所生法，既然是一个逆境，是一个苦恼的果报，应该是由过去的罪业所表现出的一个影像。那么这个影像呢，我们这念心呢，习惯于心随境转，就把这个心就住在这个影像当中了。当然这个心跟这个罪业一接触之后，就是苦恼啊。苦恼的时候好一点的呢，就是对治啊，这没关系啊，这个苦恼的果报是暂时的，很快就过去了啊。或者说呢，我这个遇到苦恼的境界啊，我应该谦卑一点啊，或者说是这个苦恼的果报是由罪业所招感，我应该认命啊。当然这种对治法都能够减少我们痛苦的力量，都有帮助啊。但金刚经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的，就是说你先住了以后再对治啊，已经落入了第二义了，不是第一义地了。就是说呢，你这个明了的心事啊，不管是你既然想要有志于行菩萨道，你发起的这么一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殊胜的愿力啊，你这个愿力呢，应该以无住为住，以无住为住，就是不要住在这些有为的境界上。别人赞叹你，你也无住；别人诽谤你，你也是无住。那么以这个安住在清净的本性来发起你的上求下化的菩提心呢、啊？这个菩提心就特别的坚固，不可破坏。所以这个地方《金刚经》就是说呢，这个菩提心它是一个有为法，因为你要上求下化，这都是因果。当然，这是因果，是清净的因果。那么这种有为的诸法，一定要有无住为自体呀、啊。那么这样的菩提心才能够坚固的。所以《金刚经》它就发明的因无所住，那么而生其心，以无住为肢体来发起它的菩提心。那么《维摩诘经》的道理是讲不二法门啊，就是因缘所生法都是对立的了，有善就有恶了啊，那么有这个功德就有过失了啊。那么当我们能够超越因缘所生法的时候，安住在不生不灭的本性了、啊，这个就是离诸对待的平等不二法门。好，那么就是用这个引用《金刚经》的无住跟《维摩诘经》的不二来汇通本经的这个所谓的无为法，乃至于这个道的观念，这个都是属于顿教的法门。也就是说啊，藏传佛教把大乘佛法的修学分成甚深见跟广大行，就是说你要修学佛法，你一定要记住甚深见，因为你的心在这个有为诸法中活动啊，你不可能解脱的。你老是落入一种善恶，那么功德过失的一种对立的一个因缘法当中呢，你的心本身就是一种生灭心。所以你的这个一指的这个见，你一指的中见会影响到你的果报啊。所以我们在顿教法门当中呢，是从生灭的因缘当中回归到不生灭的本性的观察，这叫做顿教法门啊，就是先成立我们的甚深见啊。那么这个是解释这个顿，这一下解释见，那么由这个甚深见呢，就开展出我们的广大行啊，就是广大的忏悔业障、积极资粮的一个菩萨的修学啊。其见罗举是真道，持善行，呵斥欲然，策划敬业，警示非常， 觉诸幻化，实为戒教。那么理论上来说啊，是何其自信，本质清净，理论上来说是这样。但是不幸的是啊，我们内心开始扰动以后啊，所谓的真如不守自信，我们这一念明了分别的心啊，它不欢喜安住在清净的本体，它动了一个向外攀岩的一个情况。那么向外攀岩以后呢，就是一个动，那动即是业，那么这个业就有招感性了啊。所以我们无量劫来呢，不断的活动啊，就累积很多的如梦如幻的烦恼跟如梦如幻的业力，在我们的清净本性的表面上，这些就要处理了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就是本经当中提出的两个法门，第一个四真道，就是四谛法门，第二个是十三业。从这个次第上来说呢，是先修十善业，这个十善业等于是一个戒恨了，持戒了啊。那么这个持戒呢，当然有身口意啊，身业是不杀不盗不淫，那么口业是不两舌不绮语不妄言不恶口，那么意业是无贪无嗔无痴啊，这个就是一个修持观的基础啊。那么接下来就是观这个四圣谛。四圣谛呢，就是说啊，世间上的因果的法则有两种，一种是杂染的因果啊，苦集恶谛，就是痛苦的果报是怎么来呢？是烦恼罪业招感的。这个地方很重要，苦是由极谛所招感的。有时候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啊，身心感到痛苦，拜佛啦，或者是你要修一个善法的时候有很多的障碍，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起颠倒，以为说因为拜佛使令我痛苦，其实错了。拜佛它是一个戒定慧，它是招感安乐果报的。就是说呢，那这应该怎么解释呢？就是说啊，我们在过去没有修行之前就已经累积很多烦恼跟业力，那么因为现在修学佛法，把这个烦恼业力逼出来，作报亲受。所以我们要永远知道，这个因缘果报，苦果是由极地招感的，这个极地就是烦恼跟业力。好，那么乐果呢，这个灭，这个灭，灭就是一种熄灭痛苦的安乐果报。那么这个安乐果报是怎么来呢？是由戒定慧所招感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两种的因果，第一个你可以选择累积烦恼业力，那么就招感的个体的痛苦的果报，或者你也可以选择你生命当中呢，多多的累积戒定慧，那么就容易招感安乐极尽的果报。那么透过这个四圣谛呢，就看到了染尽的因果，那么有助于我们对生命的一个正确而不颠倒的抉择。那么透过这个十善业的持戒跟四圣道的止观呢，来呵斥易燃彻花净业，一方面灭恶啊，忏悔业障。不过在灭恶方面呢，本经特别的对三界的贪欲烦恼呵责的特别重啊。那么在彻花净业方面呢，等于是成就戒定慧，一个生善灭恶啊，这个是在本经当中呢，所谓的建教的一个广大型的第一个内涵，就是劝勉我们修习戒定慧。那么本经的第二个主题呢，仅是非常觉诸幻化，就是彻发我们的出离心。那么透过这个无常观，无常观啊，就是说啊，我们明明知道戒定慧会招感功德，那么烦恼跟罪业啊会招感痛苦，我们明明知道，但是很多人还是宁可选择去累积烦恼啊，他宁可去放纵他的情绪，他宁可去造作罪业。那么这种矛盾的心态是怎么来的呢？ 这当中有一个主要因素，就是我们起的一个常见的颠倒，就是对眼前的安乐看得太重要。就是说啊，我们对于这种流转所创造的这一期的果报体啊，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生命体前生去年在啊，那么今年也在，所以由此类推呢，明年也会在啊，那么就会产生一个长的一个思考，我们以为我们的生命会永久的留存在世界，那么就做一个永久留存的打算。那么由于对眼前的得失看得太重啊，就不惜的去创造罪业来保存今生的快乐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问题的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怎么突破呢？就观察这个死亡的到来，就是我们经常要观察啊，我们今生的生命啊，这个死亡总有一天会到来的，而当死亡到来的时候，万般带不去，只有业随身啊。我们今生所累积的财富，所累积的名声啊，乃至于种种的眷属，我们今生认为很重要的种种的东西，都被死亡所破坏了。